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路德记的第三章，关于怎么样来研读路德记有一个要诀，那就是要找出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每一幕和每一幕之间的对比，或者是转移，或者是变化等等。也就是我们要把路德记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每一幕和每一幕之间的对比、转移、变化等等，详细的去观察，去找出有什么对比，有什么转移，有什么变化等等。这就使我们得以看见作者是如何发展他所要传达的信息，进而我们可以明白神要我们从这本书中认识的真理。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两章的结构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开始都是在家里，拿阿米和路德的对话。接下来就是路德下到这个禾场禾田那里去，然后最后路德回到家里跟拿阿米之间又有一个对话。所以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都是这一种类似的结构。除此以外，这两章的时间框架也是类似的。第一章的开始和第二章的开始啊，不是第一章，是这一章啊，这一章的开始跟第二章的开始都是在伯利恒的家中，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二章是路德首先发言，在这里第三章则是拿厄米首先说话。因此我们来看拿厄米他为路德做出一个计划，他向路德陈明他的心意，他称路德为我的女儿，然后他是用一个修辞问句来陈明他的心意。我们已经经常说明，圣经的作者经常使用一种文学的技巧，那就是所谓的修辞问句，以一个问句的方式来表达，但这个问句本身并不是要寻找答案，这个问句乃是隐含了一个答案。所以不是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来叙述，而是用这种修辞问句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这里拿厄米他用一个修辞问句来陈明他的心意，他说，我岂不当为你寻求一个安息的地方，使你得着幸福吗？这个修辞问句就隐含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表明他要为路德寻求一个安息的地方，使路德能够得着幸福。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拿俄米是充满了苦毒，他不但是向耶和华，也是向每一个人都存着苦毒。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十节，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伯利恒城的妇女们非常惊喜地呼喊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然后他说，满满的我出去，但是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耶和华他做见证攻击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拿俄米不但是向耶和华，也是向每一个人都充满了苦毒。但是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拿俄米开始有改变，他似乎认识从神来的祝福。因为当路德把那一天他去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拿俄米，拿俄米又看到路德带回伊伊法的大麦的麦粒，还有中午吃剩的麦这些麦子穗麦穗子，而且路德告诉拿俄米，他是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拿俄米就向波阿斯宣告祝福，愿波阿斯蒙耶和华的赐福，并且他说，耶和华是不断的向活人和死人施恩慈。所以在第二章的结束，我们看见拿俄米开始有改变，他似乎认识从神来的祝福，承认耶和华是一位施恩慈的神，从来没有停止向他的百姓施恩慈。他说，因为他也就是耶和华不断的向活人和死人施恩慈。这就回到第一章的第六节和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六节，拿俄米他听见了耶和华眷顾或访问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而第八节，他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正如他们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施恩慈一样。所以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拿俄米开始有改变，承认耶和华是一位施恩慈的神，从未停止向他的百姓施恩慈。这就回到了第一章的第六节第八节，我们刚刚提到的，拿俄米听见耶和华访问或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而且拿俄米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正如他的两个儿妇向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施恩慈一样。但是现在这一章，我们看见拿俄米进一步的改变，也就是第三章，我们看见拿俄米进一步的改变。拿俄米这个修辞问句，隐含了 一个肯定的答案，表明他应当为路德寻求一个安息的地方，使路德能够得着幸福。这是与他在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的祷告，他向厄尔巴和路德所宣告的祝福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在第一章第八节，他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正如他的两个儿妇向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施恩慈一样。然后他就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在那里，拿尔米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使他们在多年来所受的悲惨的哀痛、悲惨的伤痛和扰乱之后，得以进入新的婚姻，得着一个稳定的居所，得着安全的保障。所以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他希望他的儿妇能够蒙耶和华向他们施恩慈，使他们进入新的婚姻，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的拿俄米又回到当初正准备离开摩押地的拿俄米，他对路德说，我岂不当为你寻求一个安息的地方，使你得着幸福吗？他似乎真正关心路德的益处，他真正要路德能够得着幸福。然而不同的是，在第一章的第八到第九节，他祈求耶和华来供应，现在他主动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第一章他是祈求耶和华来供应他的两个儿妇，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但是现在拿俄米说，我岂不当为你寻求一个安息的地方，使你得着幸福吗？现在拿俄米主动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在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神学要点出现了，这是什么呢？在第一章的八到九节，拿俄米祈求耶和华来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正如他们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并且他进一步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是什么。他祈求耶和华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婚姻，而使他们得着安全的保障。拿俄米的祈求乃是诉诸于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也就是说，他这个祷告祈求耶和华引导他的儿妇进入新的婚姻，使他们得到安全的保障，乃是诉诸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 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所以他祈求耶和华促使他的两个儿妇能够遇见年轻的男人，可以成为他们的丈夫，使他们得着安全的保障。这是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拿亚米是祈求耶和华来供应，因为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但是在这里，则是拿俄米做了一个计划，去实行先前被了解为是耶和华的供应来成就的事。这是在这里跟先前第一章的不同之处。在这里，拿俄米他自己做了一个计划，去实行先前被了解为是耶和华的供应来成就的事。现在他主动的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开始回答他自己的祷告。不过如果有任何的成功，那必然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这个重要的神学要点就是，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也应当随时预备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不应当只是被动的等事情发生，乃是当机会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就主动的去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许多时候，我们往往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接下来就会提到拿俄米他怎么看见这个机会，他就主动的去抓住这个机会而采取行动。只是在第一章，拿俄米是祈求神来供应他的两个儿妇，使他们能够遇见年轻的男人，可以成为他们的丈夫，而使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可是在第三章这里，是拿俄米他做了一个计划，他去实行先前被了解为是耶和华的供应来成就的事。他现在他主动的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可以说是开始回答他自己的祷告。不过如果有任何的成功，那必然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也是应当随时预备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不应当只是被动的等事情发生，乃是当机会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去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 因为在很多时候，往往我们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看见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那些促使他被钉十字架的人祷告，这包括犹太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罗马人。耶稣祈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在这个祷告之前，耶稣早已经预备好顺服神，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使他这个祷告得以成就。他祈求神赦免他们，但是他自己早已经预备好顺服神，被神所使用，来使这个祷告祈求神赦免这些促使他被钉十字架的人能够被神赦免。耶稣他的替代之死，他的替代之死，他的牺牲赎罪，才使他们的罪能够被赦免。当拿阿米用一个修辞问句来向路德表明他应当要为路德寻求一个安息的地方，也就是为路德能够得到一个丈夫可以得着安全的保障，得着幸福和益处。他表达他这个心意之后，拿阿米就提出他的计划，他就向路德提出他的计划。首先，拿阿米以一个修辞问句提出波阿斯这个人。拿阿米说，现在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你与他的婢女在一起的那人吗？他用这个修辞问句来把波阿斯这个人提出来。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吗？你与他的婢女是在一起的那人吗？答案是，是的。在这里，亲戚这个字不是第二章第二十节所说的近亲的赎回者那个字，不是那个 kinsman redeemer。 这个亲戚这个字跟曾经出现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的那个亲戚那个字是同源字，也就是说是来自同样的字根。在第二章第一节，波阿斯是被介绍为拿俄米丈夫的亲戚。在这里，拿俄米论到波阿斯，他说，波阿斯岂不是我们的亲戚吗？第二章第一节是作者来介绍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是被介绍为拿俄米丈夫的亲戚。可是在这里，拿俄米对路德说，波阿斯岂不是我们的亲戚吗？这是由于路德与马伦结婚，所以路德和波阿斯就成为亲戚。 这是拿厄米的计划最主要的前提。波阿斯是拿厄米和路德的亲戚，这是拿厄米的计划最主要的前提。然后拿厄米说到，你与他的婢女在一起，这就指向第二章波阿斯向路德所显出的恩慈。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你要听，不要去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或者说我的婢女在一起。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经吩咐他们不可以欺负你。你若渴了，可以到仆人打来的水的水瓶那里去喝水。所以你与他的婢女在一起，就指向第二章波阿斯向路德所显出的恩慈。波阿斯不但是他们的亲戚，并且他超过常规极其慷慨的对待路德。于是拿厄米将这些整合在一起，他看见了一个黄金的机会，就毫不迟疑的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刚刚说，现在拿厄米主动的抓住机会，乃是他把波阿斯是他们的亲戚，以及第二章波阿斯他超过常规极其慷慨的对待路德。后来吃午饭的时候，邀请路德与他们一起吃午饭，而且他还服侍路德，把红好的穗子递给路德，而且是慷慨的，这个分量是非常慷慨的，以至于路德吃饱了还有剩下的。当路德起来去拾麦穗的时候，普阿斯又吩咐他的仆人要故意从已经捆杂的禾捆里面抽出一些麦穗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而且不可以斥责路德。所以拿厄米看见波阿斯他超过常规的极其慷慨的对待路德，同时波阿斯又是他们的亲戚，他把这一些整合在一起，就看见了一个黄金的机会，他毫不迟疑的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加上，看啊，他今夜在打麦上，在打麦场上播大麦。这个是古代这些农业社会，他们把麦子收割了，就把已经收割的谷物把它捆成一束一束运到打麦场，在打麦场那里，谷物被车轮或者动物的蹄碾过去，使谷粒跟糠皮分开，然后用叉子把这个谷粒跟糠皮的混合物向上抛直，借着风力就使糠皮被吹去，而比较重的谷粒就掉落在打麦场上。 最后再把这些谷粒收集成堆。这是古代他们是怎么样来收割这些谷物，并且怎么样来打谷打麦子，把这些谷物的谷粒跟糠皮分开，是借着车轮或者动物的蹄来碾这些收割的谷物，使得谷粒跟糠皮分开。接下来他们在打麦场上就把谷粒跟糠皮的混合物用叉子向上抛掷，往往在傍晚的时候有适度的风吹，这个风力就使糠皮被吹去，比较重的谷粒呢，比糠皮重的谷粒就掉落在打麦场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谷粒就收集成堆。所以拿尔米说，看呐，波阿斯今夜会在打麦场上播大麦。拿尔米怎么知道波阿斯今夜会在打麦场上播大麦呢？我们知道这是收割的季节，而且这是在被称为是面包之家的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面包之家 ,House of Bread。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又是在被称为面包之家的伯利恒。除了饥荒的时期，在这里惯常是丰收的，在伯利恒惯常是丰收的，所以才有这个面包之家的美名。因此在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收割的时间表，大麦的收割显然已经接近尾声。以波阿斯的身份，那天晚上他必定是与其他田地的地主一样，都将在麦场上，都将在打麦场上。所以拿尔米就设计了他的计划。所以他说，看哪，他今夜在打麦场上播大麦。最后拿尔米就指示路德当如何行。首先拿尔米吩咐路德，你要沐浴高抹，穿上你的衣服，下到打麦场去。拿尔米吩咐路德要沐浴洗澡，高抹，用高油来抹身，穿上衣服。这样的指示很清楚是基于以西结书第16章第8到14节。以西结书16章是论到耶和华神怎么样来施恩拯救以色列。在以西结书16章的第8节，这里神的话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这就是用婚姻的比喻来论到啊，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耶和华等于说是以以色列为心腹，所以第九节，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的皮鞋，并且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的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把镯子戴在你手上，把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把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都是要描述这个心腹婚礼啊，在婚礼中心腹的一个啊新娘或者说心腹的一个装扮。拿阿米吩咐路德要沐浴高抹，穿上你的衣服。很清楚，这个指示是基于以西结书16章8到14节的描述。拿阿米这里所使用的动词都是类似在以西结书16章8到14节这个婚姻的背景之下啊所做的描述。毫无疑问，拿阿米是在使路德预备好在打麦场上结婚，他期待着路德能成为波阿斯夫人。但是接下来拿阿米吩咐路德，不要使你自己被那人认识，只等到他吃喝完毕。我们晓得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播麦子是收割过程中的欢庆与喜乐的最高潮，整个收割过程是充满了欢庆和喜乐，而播麦子则是收割过程里面欢庆和喜乐的最高潮，通常有一个收成的晚餐。所以拿阿米吩咐路德，在波阿斯吃喝完毕之前，不要让波阿斯知道路德在打麦场那里。当拿阿米要设立一个良好的情势的时候，他尽可能小心的做出明智的计划。所以拿阿米现在要设立一个良好的情势，他是尽可能小心的来做出明智的计划。他吩咐路德在波阿斯吃喝完毕之前，不要让波阿斯知道他在打麦场那里。然后拿阿米说，当他躺下时，你注意他躺的地方，你就去掀开他的脚，并且躺下。这里拿阿米吩咐路德去掀开波阿斯的脚，并且躺下。我们要从希伯来原文来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字是专指脚的，可是这里所用的字不是那个专指脚的那个字，而是从那个字发展出来的一个字，因此这个字是与脚有关， 却不是脚，所以并不是叫路德去掀开波阿斯的脚。这个字不是希伯来文专指脚的那个字，是从那个字发展出来的一个字，因此确实是跟脚有关，可是这个字不是脚，这个字是指脚下的地方。在第三章中，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因此拿俄米不是吩咐路德掀开波阿斯脚上的遮盖，使脚露出在空气中，然后躺下。拿俄米乃是吩咐路德来到波阿斯脚下的地方，并躺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路德是在哪里是很重要的。拿俄米说，当他躺下的时候，你注意他躺的地方，然后呢，你就去到他脚下的地方，也就是他的脚下面的那个区域，那一块地方。拿俄米吩咐路德来到波阿斯脚下的地方，而且躺下在那里，是躺下在波阿斯的脚的下面那个区域。因此在脚下的地方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当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提出请求，特别是一个下属对一个长官提出请求的时候，会使自己处于脚下的地方来提出请求，也就是一个谦卑的地位。所以拿俄米基本上是要路德把自己放在提出请求的位置，向波阿斯提出请求，乃是请求波阿斯与他结婚，使他成为波阿斯家庭的分子。这就是拿俄米给路德的吩咐，要他注意波阿斯所躺的地方，然后去到波阿斯脚下的地方躺下来。因为在当时，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提出请求，特别是一个下属对一个长官提出请求的时候，就会使自己处于脚下的地方，也就是一个谦卑的位置来提出请求。所以拿俄米基本上是要路德把自己放在这个请求的位置上，向波阿斯提出请求，乃是请求波阿斯与路德结婚，使路德成为波阿斯家庭的分子。最后拿俄米说，他将告诉你该做什么。显然波阿斯也知道这样的习俗，所以拿俄米说，当路德这样做的时候，波阿斯将告诉路德该做什么。我们来把拿俄米对路德所说的这一番话来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要思考，拿俄米希望发生的事，他希望，他期待路德能够成为波阿斯夫人。拿俄米希望发生的这个事情将造成什么神学的问题？在第一章的16节到17节，路德表明他对拿俄米的委身。末了，他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 他说，愿耶和华这样对待我，并且更重的对待我。那我们知道这是在当时一个启示的一个话语。路德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持守，他完全和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的应许，就求耶和华降罚于他。并且路德最后加上说，唯有死亡能够使他与拿俄米分离。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16到17节，路德他曾经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如果他没有遵守他所向拿俄米的应许，他要完全的和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假设他没有持守这个应许，他就求耶和华降罚于他，而且他加上说，唯有死亡能够使他与拿俄米分离。现在拿俄米的计划就使路德和拿俄米面对这个神的咒诅，因为拿俄米这个计划是期待路德能够成为波阿斯夫人，那么岂不就使路德与拿俄米分离？因为路德说，唯有死亡能够使他与拿俄米分离。他已经表明他要完全的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而且他启示说，假设他没有持守这个应许，就求耶和华降罚于他。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这个计划，他期望发生的事情就使路德跟他面对这个神的咒诅。因为一个启示就是启示，启示就是启示。当一个人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就没有理由认为违背誓言的后果不会发生。如果拿俄米他是知道这个誓言，他也重视这个誓言，那么难道他是刻意的做出这个计划来使路德被摧毁吗？这是我们从第一章路德的启示来看的时候，拿俄米这个希望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神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拿俄米他向路德所说的这些话，就显明了很重要的关于拿俄米的讯息。拿俄米这些话显明了他不再是首先而且单单想到他自己，像他先前一样。在前两章中，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里面，拿俄米主要是以自己为中心，他所想到的就只是我我我，而且是可怜的我。但是现在拿俄米似乎是完全只想到路德，他并不是要摆脱路德，他也不是在思考如何来供应他自己，更不是要使路德被摧毁。拿俄米是如此深的被与路德住在一起所发生在他家的事所影响了。在摩押第10年的时间， 路德向拿俄米和他的儿子显出了恩慈。现在路德来到他的地方，来到拿俄米的地方，仍然继续向他显出恩慈。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开始影响了波阿斯，使波阿斯向路德施恩慈。现在这样的影响也开始发生在拿俄米身上。路德的恩慈把拿俄米的苦毒磨掉了，消除了。现在拿俄米是如此专注于他原先对他儿父的期望，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需要的供应。因为如果路德成为波阿斯夫人，谁来供应他呢？甚至他没有想到路德的启示。在这世上，现在他最想要的就是他的儿父的幸福和益处，其他没有东西是重要的。并不是启示的咒诅不会发生，也不是没有危险，因为这个计划本身是很冒险的，而是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拿俄米要路德获得安息、稳定和保障。我们看见路德他的恩慈在拿俄米身上也使拿俄米发生了改变。拿俄米向路德所说的这些话显明了他不再是像以前一样首先而且单单想到他自己。现在他似乎是完全只是想到路德，因为拿俄米是如此深的被与路德住在一起所发生在他家的事所影响了。过去在摩押地十年的时间，路德向拿俄米和他的儿子显出了恩慈。现在路德来到伯利恒拿俄米的地方，仍然继续向拿俄米显出恩慈。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开始影响波阿斯，使波阿斯向路德施恩慈。现在这样的影响也开始发生在拿俄米的身上。拿俄米现在回到原先他对他儿父的期望，而且是如此专注于原先他对他儿父的期望，以致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需要的供应，甚至没有想到路德的启示。现在他最想要的就是他的儿父的幸福和益处，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是重要的了。并不是启示的咒诅不会发生，也不是没有危险，乃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对拿俄米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他要路德获得安息、稳定和保障。当拿俄米对路德表明他的心意和提出他的计划，路德他就回答说：所有你所说的我将去行。 路德的回答十分直接和清楚，他将照拿俄米说的一切话去做。但是这时我们不得不想到第一章，在这里路德的回应与第一章路德的回应似乎是一个对比。在第一章，路德拒绝去做拿俄米吩咐他做的事，拿俄米吩咐他的两个儿妇回到自己的百姓那里，回到自己的神那里，而且愿耶和华能够使他们遇见年轻的男人成为他们的丈夫，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厄尔巴和路德拒绝照拿俄米的话去做，然后拿俄米又说了一番话，是无懈可击的来劝厄尔巴和路德回到摩押地去。厄尔巴听从了他婆婆的劝告，可是路德他却依附他的婆婆，他坚定地表明他是完全的而且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甚至以一个誓言来把所有的其他可能性都关闭了。如果他没有照他的应许而行，他就祈求神重重的降罚于他，只有死亡能够使他跟拿俄米分离。所以在第一章路德的回应，他拒绝去做拿俄米吩咐他做的事，但是在这里他是完全听从拿俄米。其实二者都显出路德对拿俄米的委身。在第一章路德是以不同意拿俄米而把自己献身于拿俄米，在这里则是以同意拿俄米而献身于拿俄米，再次显出他对拿俄米的恩慈，或者说他对拿俄米的忠贞。我们说过恩慈这个字的含义是有非常丰富的含义，这个字是表现关系的，还有对立约的关系的忠诚，或者说忠贞、信实可靠，还有仁慈、良善、慈悲、爱与怜悯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恩慈含有对立约关系的一个忠贞啊，一个可靠，但是同时有良善、慈悲、怜悯等等含义在里面。所以路德在第一章他是以不同意拿俄米而把自己献身于拿俄米，但是在这里他是以同意拿俄米而献身于拿俄米，再一次显出他对拿俄米的忠贞，他对拿俄米的恩慈。接下来作者就做了一个摘要，他说路德就下到打麦场去，照他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这是一个摘要的句子，带出一个期待。接着作者就会详细的来说明，所以他以这个摘要的句子就做带出一个期待。他说路德就下到打麦场去，照他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然后作者就给予关于波阿斯的报道，他说 当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麦堆的尽头或者麦堆的边缘躺下。当波阿斯吃完了收成的晚餐，他的心情很愉快，就去躺下睡觉。然而作者特别说明，波阿斯是在麦堆的尽头之处躺下，或者说麦堆的边缘躺下。我们晓得在当时打麦场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许多农人在那里打麦。一般的习俗是保留中间一块地方作为拨麦子之用，因此收集成堆的谷粒是放在打麦场的边缘。所以麦堆的尽头不是公共的地方，因为这个打麦场是中间这一块地作为拨麦子之用，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许多农人在那里打麦，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可是收集成堆的谷粒通常是在打麦场的边缘，是放在打麦场的边缘，所以麦堆的尽头就不是公共的地方，不是公开的场所。作者说明这个细节，就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看见路德下到打麦场去。然后作者给予关于路德的报道，他说他悄悄地来，掀开他的脚，也就是掀开波阿斯脚下的地方并躺下。悄悄的这个字的意思基本上是不被注意的，不被发现的，所以中文翻成悄悄的，英文圣经有一些把它翻成秘密的。其实这个字本身不是说很秘密的，而是说不被注意的，不被发现的。因为拿阿米吩咐路德在波阿斯吃喝完毕之前，不可以让波阿斯知道路德在打麦场。现在波阿斯吃喝完了，他心情很愉快，他去躺下睡觉。拿阿米吩咐路德要留意他躺下的地方，注意他躺下的地方，然后去到他脚下的地方，在那里躺下。所以路德他就悄悄的，不被注意的，不被发现的来。这个悄悄的这个字在撒母耳记上24章的第四节，在那里记载，因为扫罗来要杀害大卫，追赶大卫要杀害他，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四节第三节说，扫罗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一个洞，扫罗进去大解，那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坐在洞里的深处。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随意待他，看哪，今天就是时候了。于是大卫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边。事后大卫为了割下扫罗的衣边心中自责。所以同样一个字 在这里，大卫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一角，所用的是同个字。在这个字出现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时候，大部分的上下文都有临近的危险。例如这里，大卫如果被捉拿，他将要被杀。所以早期的读者，他们读到这个字，就会立刻想到四面都有不被发现和临近的危险存在。路德他就悄悄的不被注意的不被发现的来到波阿斯所躺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路德在那里，波阿斯也不知道。路德就在波阿斯脚下的地方躺下。我们看见到此为止，路德遵行拿阿米的吩咐，做到每一个细节。他确实是对他婆婆显出完全的忠贞，他照着拿阿米的吩咐做到每一个细节，她确实是对她的婆婆显出完全的忠贞，完全的恩慈。那么结果将是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的来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神学要点，在路德记第一章八到九节，拿阿米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正如他们向拿阿米与他的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并且拿阿米进一步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为何。他祈求耶和华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婚姻，因而使他们得着安全的保障。拿阿米的祈求乃是诉诸于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所以他祈求耶和华促使他的两个儿妇能够遇见年轻的男人，可以成为他们的丈夫，使他们得着安全的保障。但是在这里则是拿阿米做出了一个计划，去实行先前被了解为是耶和华的供应来成就的事。现在拿阿米主动地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他将一些事情整合在一起。波阿斯不但是他们的亲戚，并且他超过常规的极其慷慨的对待路德。于是拿阿米看见了一个黄金的机会，就毫不迟疑的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回答他自己的祷告。不过若有任何的成功，那必然是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也应当随时预备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不应当只是被动的等事情发生，乃是当机会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就主动的去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许多时候，我们往往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今天这段经文，拿俄米向路德所说的这些话，也显明了重要关于拿俄米的重要的讯息。拿俄米这些话显明了他不再是首先，而且单单想到他自己，像他先前一样。在前面两章中，拿俄米主要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想到的就只是我，我，我，可怜的我。但现在他似乎是完全只想到路德。拿俄米是如此深的被与路德住在一起所发生在他家的事所影响了。在摩押地十年的时间，路德向他和他的儿子显出了恩慈。现在路德来到他的地方，仍继续向他显出恩慈。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影响了波阿斯，使波阿斯向路德施恩慈。现在这样的影响也开始发生在拿俄米的身上。路德的恩慈将拿俄米的苦毒消除了。现在拿俄米是如此专注于他原先对他儿父的期望，以致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的供应，甚至没有想到路德的启示。在这世上，他最想要的就是他的儿父的幸福和益处，其他没有东西是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拿俄米要路德获得安息、稳定和保障。这是我们看见路德的恩慈在拿俄米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拿俄米被改变。他也像波阿斯一样，路德的恩慈影响了波阿斯，使波阿斯向路德施恩慈。现在这个影响也发生在拿俄米的身上，使拿俄米向路德施恩慈。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要点。许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神是如何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往往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我们向神所做的祷告。例如，我们现在建堂，我们向神祈求，为我们预备建堂所需要的经费。 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也应当随时预备好，被神所使用，来成就我们向神所做的祷告。任何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教会请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来认献的时候，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又譬如我们为宣教大使命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也应当随时预备好，被神所用。当机会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我们不是祈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割神的庄稼，只是等候别人来被神用去成就这个祷告，而是我们自己也应当随时预备好，什么时候神给我们敞开一个门，我们就要抓住机会。我们必须成为神所打发的工人，去收割神的庄稼。又例如，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贫穷的人，需要帮助，需要实际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祈求神供应这些贫穷人的需要，但是我们不是只是被动的等事情发生，我们是应该随时预备好我们自己，被神使用。我们看见有机会呈现出来，我们也许收到一些机构的信件，使我们得知一些机会可以去帮助某些地方贫穷的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而采取行动。我们就应该慷慨的奉献。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所以加太书第六章说，有了机会，我们就应当向众人行善。这里就是强调有了机会，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这是加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的祷告，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神应许他就必成就，但是 我们不应当只是被动的等事情发生，因为很多时候神要使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来成就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想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是不但以祷告来服侍神，并且是预备好被神用来使我们的祈求能够得以成就。如果我们只是做出祷告，我们不关心神怎么样来成就，如果我们做了祷告我们也关心神怎么样来成就，很多时候神的灵就感动我们的心，或者说神就把机会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我们向神所做的祷告。盼望我们真的是全心摆上，借着祷告也借着我们预备好来被神使用，当神把机会呈现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像拿俄米一样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的抓住这个机会而采取行动。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真知道。因为我自己最近实在不断的经历圣灵借着所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使我想起圣经上的一些主耶稣的教训，然后我的心就被打开，明白了这些主耶稣所说的话。在过去这些话确实是在理性上知识上是明白了，但是只有当圣灵打开我的心，这个明白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了震撼，是带来了彻底的改变，是吧？所以真是恳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帮助我们有属灵的了解，而且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晓得 怎么样去把这些真理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不是只是用口用头脑去钻研去探讨，而是这是生命，这些话乃是我们生命的粮，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刚刚提到我们很多的祷告，神往往会借着我们做他的器皿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当我低头祷告，其实我本来准备的时候是想到的，可是在刚刚讲的时候没有提出来。譬如说我们为一个人的悔改祷告，但是我们要预备好，当神把机会呈现出来，我们就要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为这个人的悔改祷告，但是很多时候神也用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悔改转向神。主啊，所以这些例子实在是可以继续的来举不同的例子，但是这就是应用，这个应用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眼瞎耳聋，我们也许在知识方面头脑上明白，但是那这本圣经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封闭的。如果只是知识跟头脑的明白，这本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还是封闭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因为只有当圣灵把我的心打开，而且只是我怎么样跟我的生活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这本书才被打开，不再是封闭的一本书，乃是改变生命的神的话语，乃是生命的粮。天父真的是愿意谦卑的来依靠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不但使我们有属灵的领悟，真知道真明白神你真理的话语，并且有属灵的见识和洞察力来针对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生活神的话语的引导光照，我们可以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真是在每天所行的路上都可以听见圣灵来指示我们，用神真理的话语来指示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使我们知道这些话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遵行。真是谢谢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也不住的来向神祈求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必经历神你丰富 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生活当中，使我们真知道你的话和遵行你的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